如果我告诉你，历史上有一个被公认是你知道的所谓艺人的家伙，为了保护家里的客人，竟然主动把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推给门外的施暴者，你会觉得这是圣人还是疯子？
哇，这绝对是个极其撕裂的场景，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保护骨肉绝对是本能嘛，但他却做出了这种，极其荒谬的选择。
没错，所以欢迎正在聆听的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潜入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怎么说呢，背脊发凉的故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毁灭事件之一，也就是《创世纪》里的索多玛与俄摩拉。
对，其实一提到这两座城市，大家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可能就是那种好莱坞特效大片里的天降烈火。
或者是某种神话里的超级惩罚机制，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宏大的视觉奇观。但今天我们要穿透这些表象，这份来自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第14讲的资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
是的，今天我们不讲特效，我们要讲人性，我们要去探究一个人是怎么跟上帝建立起那种，简直像挚友一样极度亲密的关系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解剖一种名叫妥协的慢性毒药，看看他是怎么把一个看似正常的人，一步步逼向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的深渊。
绝对的，这不是一堂那种枯燥的神学历史课啊，这是一次思维解码。准备好迎接认识冲击了吗？
哈哈哈，我想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你能非常清晰地看到现代人那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怎么全盘崩塌的。
好，那让我们直接把时间拨回那个烈日当空的古代中东。故事的起点其实根本不是火，而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场景。
没错，《创世纪》第18章。
我们脑补一下，正午时分，也就是一天中最热、最让人昏昏欲睡的时候，亚伯拉罕正坐在他的帐篷门口，突然他看到三位神秘的访客。这位上了年纪的族长竟然急忙跑出帐篷去迎接他们，甚至脸伏于地。
我们先停下来仔细拆解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动作。在古代近东，好客之道绝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欢迎光临那么简单。
对，那时候可没有什么连锁酒店。
是的，也没有拿岛系统。广袤荒漠里的旅行者，他们的生死往往就取决于当地人的接待。好客在当时是一种硬性的生存法则。
简直就是极高的道德标杆。所以亚伯拉罕不仅主动端水给他们洗脚，还立刻吩咐妻子和仆人去预备最上等的面，现杀最嫩的牛犊。
对，这种不计成本的热情，说白了，就是把客人当君王在伺候。而且这三位访客的身份，那个确实非同小可。
我记得文本里写得很清楚，其中一位其实就是化身为人的耶和华，也就是上帝本人，另外2位是天使。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认识，就是这种显现。你可以理解为上帝在这个物理世界投射了一个拥有实体的化身。
就是能吃能喝的那种。
没错，能吃能喝，还能坐在树下休息。但他并没有像后来的耶稣基督那样真正受到人类肉身那种生老病死的束缚，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同在。
哇，为了跟人互动而特意出现的实体，那在这个充满好客之道的帐篷内，接下来发生的事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上帝宣告说，亚伯拉罕那已经绝经的妻子撒拉，明年这个时候将会生一个儿子。
这个宣告在当时听起来绝对是颠覆常理的。
绝对的。萨拉在帐篷后面听见了，他就在心里暗笑，觉得这在生理上根本是天方夜谭嘛。
其实，萨拉的反应在任何一个具备基本人类常识的人看来都是极其合理的。他不仅过了生育年龄，还经历了绝经，这简直是最荒谬的时机。
但上帝立刻就察觉了他内心的窃笑，然后上帝反问了一个直击硫磺的问题，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这个问题太震撼了。面对人类生理学上的绝对死局，上帝的回应是毫不退让的，就像后来路加福音里玛利亚受孕一样，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不过我记得亚伯拉罕之前好像也笑过。
对，你注意到了这个隐藏的共性，在第17章里，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听到这个应许时，他也因为年纪老迈而笑过。
哈哈，这老两口都笑了。
是的，这种共同的窃笑恰恰说明在面对神迹时有着一样的人类理性障碍，他们需要共同跨越理性的高墙去仰望那份信仰。
信仰的共担，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动人，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上帝在离开帐篷准备前往索多玛的时候，他心里竟然在想，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吧？上帝居然把亚伯拉罕当成了可以分享绝密的知己，这简直颠覆了我们对神明那种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
这种关系的亲密度在整个古代文献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想象一下，创造宇宙的主宰在做重大决策前决定先和一个人偷个底。
哇哦！
霍拉的以赛亚书直接称亚伯拉罕为上帝的朋友。出埃及记里摩西也有类似经历，还有约翰福音15章里耶稣称门徒为朋友，都在呼应这种极高境界的神人关系，
也就是基于信任的指教，而不是恐惧中的屈服。但这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
你说
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文本里他说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所以他要下去查看？
这个点经常让人觉得奇怪。
对呀，全知的神难道还需要亲自去犯罪现场实地取证吗？听起来像个侦探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其实有点像当年巴别塔事件里的降临。这不像是一个去找线索的侦探，
那像什么？
更像是一个准备关闭整座工厂的 CEO 亲自走到生产线视察。你觉得 CEO 是因为没有数据才去的吗？
肯定不是，他的桌上早就摆满了各种报表。
没错，上帝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向他身边的知己，也就是亚伯拉罕展示，这个毁灭的决定是绝对公正毫无偏袒的，这也是一场深刻的品格教学。
懂了，这是在给亚伯拉罕做示范，让他亲眼看到作为全地审判者的严谨，这就完美解释了接下来那场堪称经典的极限拉扯。
对，那场著名的讨价还价，
亚伯拉罕站在上帝面前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代求，简直就像高风险的人质谈判。他问上帝，如果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会毁灭这城吗？
然后一律降到了10个。
没错，40、50、40、30、20，最后降到了10个。在这里，亚伯拉罕展示出了极其惊人的同理心，特别是对他那个令人头疼的侄子罗德。
要知道，罗德之前可是极其自私地选择了最肥沃的土地，离开了亚伯拉罕的。
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在竭尽全力寻找底线。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亚伯拉罕的逻辑里，他似乎认为上帝只有两个非黑即白的选项。
是的，人类的思维往往是局限的。亚伯拉罕觉得要么连累无辜者一起毁灭全城，要么为了那几个无辜者放过所有的恶人。
听起来像个死局，但上帝是怎么做的呢？
上帝其实没有详细向他解释操作步骤，但他用接下来的实际行动给出了令人震撼的第三种选项，
也就是精准提取，把无辜者罗德一家完整的抽离出来，然后再对极其邪恶的索多玛进行审判。
对，这呼应了约伯记里的主题，上帝不需要向人类解释所有细节，他只是用行动启示自己的属性。
公义与怜悯完美并行，这太巧妙了。好吧，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在帐篷外与神如友人的亚伯拉罕，阳光热情。现在，让我们把这种亲密关系作为一面镜子，去照一照那个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的罗德。
这个对比极其致命。
当上帝的两位天使在傍晚走向这座罪祸之城时，罗德也起身迎接了他们，甚至也主动提供了住宿。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乍一看罗德也是个好客的人呢，难道仅仅因为他坐在城门口就说明他出了大问题吗？
这里引人入胜的是，城门口在古代近东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
它不是那种小区门口的保安亭。
那是什么？
它是整个城市的商业交易、社区活动和司法审判的核心枢纽。市政会议在那里开，法官在那里断案。
等等，也就是说，罗德不仅仅是在索多玛租了个房子。
没那么简单。 罗德坐在那里，意味着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索多玛这个极其邪恶的城市的权力与生活体系。
这就是那个致命的对比。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城外的帐篷里，保持着独立与圣洁，
而罗德却深深扎根在了腐败的中心。
可他最初只是渐渐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怎么一软咬就坐进城门口了？
这就是妥协的可怕之处，典型的温水煮青蛙。你一开始只是觉得靠近一点没关系，为了点经济利益，然后你慢慢参与他们的商业，融入他们的社交圈，直到你坐上了权力的位置。
哇，你以为你在利用这个城市，其实这个城市已经吞噬了你。
这种心理演变的最终结果，在那个惊悚的黑夜彻底爆发了。
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夜晚，
全城的人连老带少把罗德的房子团团包围，要求把那两位访客交出来，因为他们想要认识他们。在创世纪的语境里，这个词是个极其可怕的隐喻，对吧？
是的，认识在这里是指代发生性关系。索多玛的暴民是想要对这两位外来的客人进行集体性侵，这揭示了索多玛彻底崩塌的道德底线。
面对这种疯狂的局面，罗德为了保护客人，也就是出于古代好客之道的极度生育压力，竟然提出交出自己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任由暴民蹂躏。
后来在士世纪十九章里也有一个极其类似的让人痛心的惨剧。
我简直不敢想象，罗德试图用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去助纣另一个罪恶，这还能算是个所谓义人吗？古代的好客文化难道比亲生骨肉的安危还要重要？
这恰恰展示了妥协的代价。彼得后书二章里提到，罗德其实内心因索多玛的恶行而痛苦，所以算作义人，但他已经在这个环境中严重妥协了。
也就是他的三观已经被周围的环境给腌制入味了。
没错，他的道德罗盘早就失灵了。讽刺的是，罗德以为自己是在牺牲女儿来救天使，实际上是天使在救他。
天使让门外的暴民双目失明，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天使催他们赶紧逃命时，罗德居然还在极度犹豫。
他在迟延，为什么？因为舍不得，舍不得他在索多玛积累的财富和地位。如果不是天使出于怜悯，强行抓住他们一家人的手拖出城外，罗德绝对会和索多玛一起陪葬。
天使把他们拖出城后警告他们不可回头看，这显然不仅是身体不许回头，更意味着要在心里彻底拒绝索多玛的生活方式。
但遗憾的是，罗德的妻子没能抗拒住诱惑，他回头看了一眼，瞬间变成了一根岩柱。
听说至今死海南端仍有岩柱奇观，而且这还成了路加福音里的警示箴言。
是的，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紧接着，上帝用硫磺与火毁灭了平原，这呼应了挪亚时代的洪水审判，但这提出了一奇迹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上帝到底纪念谁？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明确记载，上帝毁灭内地时，纪念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罗德。
天哪，你的意思是罗德完全是沾了亚伯拉罕的光？
没错，就像上帝在洪水中纪念挪亚并差遣风一样，罗德能够获救完全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与上帝契约的受益者。
这让人听得直冒冷汗。罗德获救之后，他重新开始了美好生活吗？并没有，他惊恐万分，像个隐士一样躲在山洞里。
他甚至不敢住在上帝允许他逃往的索尔城。然后在山洞里发生了一件绝望的事。
他的两个女儿以为世上没别人了，为了延续后代，竟然把他灌醉，就像挪亚晚年的醉酒一样，并与父天发生了乱伦关系。
这是一场妥协带来的悲剧余波。他的女儿们的思维方式同样被索多玛深深污染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遗毒太深远了，由此诞生的摩亚人和亚门人后来成为了以色列，也就是亚伯拉罕正统后裔，凭信心所生的以撒的后代，历史上最残忍的宿敌。
是的， 亚伯拉罕的信仰传承与罗德因妥协带来的灾难性遗毒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一个看似聪明，选择了最肥沃土地的罗德，最终失去了一切，还留下了一段充满羞辱与仇恨的历史。
而亲近上帝、怀抱同理心代求的亚伯拉罕，不仅自己蒙福，还成为了他人的庇护所。这就是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精髓。
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反思真的太重了。
确实如此。所以最后，我想给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超越了本次讨论资料的问题。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索多玛城门。
我们或多或少都在面对那些微小的妥协。
没错，你现在正坐在哪个城门口？有没有哪一种看似无害的融入和妥协，正在悄悄改写你的人生底色，甚至可能在未来成为反噬你最深的力量？希望这个反思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给你带来一丝警醒。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